人查清是必须的。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基督徒相信上帝赐给我们这份奇妙的礼物，是要我们宝贵、保存、学习、了解并遵行。如果我们把圣经束之高阁，或是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将无法达成这些目的。上帝的话是给所有的人的，可以照明我们的道路，也应该是我们每日的灵粮。吃饭与喝杯可乐不一样，吃饭你需要用力咀嚼食物，而可乐呢，别人已经调得好好的。同样，摄取上帝的话，通常需要努力查考、观察、思考和工作。单单在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崇拜中读一小段，这样一星期摄取一次是不行的。只吃那些加工过的、粗糙部分已经被除去的软的营养品也是不够的。这种一曝十寒式或二手货式的摄取方式是不够的。也许你曾经试过要查考圣经，但是没有成功，你只好放弃。然后每天只有一次简短的灵修时间，短短的花几分钟时间读一小段圣经，参考一些圣经参考书，找一本每日一思，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看一些圣经里面显著的诫命，所有比较困难的部分就跳过去不看。但是这样你觉得不能满足，你觉得上帝要你从圣经中得到更多。对了，上帝命令我们学习他的话语，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使徒约翰写信给信徒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他确定地说，信徒有圣灵做他的老师。这样，因为你有一位从上帝来的老师，你可以明白上帝的真理。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只等着上帝来教导我们。耶稣说过，飞鸟是上帝养活的，但是飞鸟本身也得努力觅食，才能得到食物。上帝应许我们以他的话喂养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查考。食物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要去得着，这是基督徒生命中莫大的祝福。圣经教师，也许你会问，上帝不是在教会中设立了一些把上帝的话解释给其余基督徒听的教师吗？是的，圣经确实清楚记载，上帝赐给一些人教导的恩赐，设立他们做教师。但是就上帝要我们明白他的话所做的安排而言，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信徒应该从圣灵学习。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看或蔑视那些神在教会中设立的圣经教师。我们单靠自己了解一切的事情，必须和他人一起学习，从他们学习。神设立一些人在教会中，他们对解经及阐释关于信心的伟大教义有恩赐。我们应该以领受和虔诚的心来听他们的教导，但对于他们所教导的要加以辨明，不可以盲目接受。比利亚太人受称赞，因为他们不仅领受保罗所讲的，也查考圣经，要晓得他讲的道是与不是。特别是初信的基督徒，需要请教那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们认识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如果你读了一段圣经，觉得发现了一些新的真理，最好先和一位比较成熟的信徒讨论讨论。新的想法不一定正确，即使是出自于前进的查考，和比较成熟的朋友分享后，应该再反复读一读，谨慎地思考，而且参考他所给你的意见。 圣灵的教导。神使用教导圣经的人，也使用我们自己去前进查考。但是我们不能单靠这些来明白神的话，必须以神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基督自己说过，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又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神，这位感动人写成圣经的神，应许我们说，他要引导我们，使我们能明白圣经，这是何等的鼓励。这要激励我们来学习查考圣经。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蒙福的事实。神已经差他的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圣灵来所要做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圣经。我们如果认识圣灵的教导执事，必会受到鼓舞、激发而好好的查经。我们要提防两种对圣经知识的错误态度。首先，我们不要对自己有任何把握。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头脑可以无需帮助就掌握圣经真理，也不认为单借着辛勤查考就可以得到那些特殊的专门的知识，或者以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终极的。那位在他的时代比任何人都更认识神话语的人，被神感动写下了这样的忠告。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数学或科学，而是有关神的事。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自己对圣经的知识而感到致命的骄傲。其次，我们不要对神没有把握，不相信他会赐给我们圣经的知识。我们要毫无怀疑，充满信心地接受圣灵的教导。如果骄傲是致命的，那么不信也是致命的。想想看，从神那里学习，我们永不可轻看这个特权。可是有些基督徒因为这样的特权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以为既然圣灵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就不必查经了。他们说，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跪下来，用虔敬的心读圣经，求神教导我们，然后所得到的思想或信念就是从神来的，这样就叫做被神的话喂养。他们认为勤勉的查经是不必要的。我们承认必须带着虔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追求圣灵的教导。我们也知道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悟性。但是如果因此下结论说不需要查考圣经，就是犯了错误。当然，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神从那磐石中赐水给以色列人喝。可是那只是一个例外，神也要亚伯拉罕和雅各劳苦工作掘井取水，所以神会因着祷告赐下水来。但是借着辛勤的工作也可以得着水。我们天生的倾向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愿意用脑筋，所以不要被欺骗了。神赏赐的方式可以是超自然的，也可以是自然的。神赐给我们心智去认识他，他要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智，并且加以使用。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心束上腰，并用所有的心智来爱主。我们可以完全明白圣经吗？我们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所有的事情，能够解决所有解经的问题，能够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有一些事情的精确意义似乎仍然是一个秘密，即使是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或是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等等的学者， 都不能完满地解释某些经文，例如关于为死人受洗有许多的解释，但是没有一个圣经学者知道真正的意义。关于基督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是另外一个谜，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然而我们不必因此灰心，我们所明白的足够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并且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必须坚定相信，并且尽力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不确定为死人受洗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哥林多的读者一定晓得保罗的意思，而且无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总是说到若没有死人复活，这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义所在。这是复活的另一个证据，其他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鼓励我们读他的话，应许赐我们能力来明白他的话，而在他的光中与他相交。但是他并没有说可以轻易得到知识，如果我们不谨慎小心，就跟不读圣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去做，就会得到莫大的祝福。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福分就是借着学习神的话语里面的宝贵真理，可以愈来愈多地认识神。我们亲自从神的话中得到的真理，要比从讲员或者作者得知的宝贵得多。我记得我从一节相当难解的经文中得到新的亮光时，是何等的喜乐。那节经文是，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花了一些时间查考这句话和它的上下文，最后我了解了。我不单感到喜乐，神也责备指正我，叫我看到这个真理。比喻里面说到的那个后来的工人之所以成为在前的，而先来的之所以成为在后的，是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同，分别在于他们是否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我花在这段经文的时间实在是太值得了。所以如果你渴望查经，把这本书继续读下去，前面的六章是帮助你知道一些有关读经的重要事情，接下去的就是有关解经的普遍原则，然后是特殊原则，最后是实际的应用。